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四章呢，就进到了五个祭之四，就是赎罪祭。这也是第一个神要求必须以色列人必要献的祭。那我们发现两个必要献的祭呢，都是跟罪有关系。这说明呢，罪的祭是必须要的啊。那首先呢，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点呢，就是关乎这个献的赎罪祭的性质啊。这是我们常会碰到混淆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呢，这里的赎罪祭和第五章的赎愆祭呢，都不是说以色列人靠着这个去得救的啊。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是靠着这个来和神维持爱的关系的啊。他们得救的血是逾越节羔羊的血，也就是基督的血。所以他们得救是在第十灾的时候，神审判了埃及人，也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在那一天，审判和救赎同时发生了。那有门口有羊羔的血在门框和门楣上的这一家呢，就得救了，就是信心保守他们得救啊，他们借着信心接受神预备好的救恩，他得救了。门口没有羊羔的血，门框和门楣上的这一家就死了一个长子，就被审判了，得着了这个应有的罪的代价。所以或者是基督替我们死了，或者是自己的血流出来了那一天无脸明的审判都收到了代价。所以这个是得救的祭，或者说得救的方式。以色列人是靠着相信神逾越节羔羊的血而得救的这是没有改变，不可能会再有第二次再来得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献的这赎罪祭呢，不是为着故意犯的罪去献的。所以故意犯的罪是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悖逆的罪，只有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来遮盖我们，来洗净我们这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我接受了以后，我就得救了但我们在这之后呢，我们还可能会犯罪那这样的一个罪呢都不是我们要拒绝神，故意悖逆神而犯的。这就是能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以后，我们常会觉得我怎么还软弱，我怎么还是做了跟以前一样的事，我很愧疚。的确是。那我们这时候用的是经文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就新约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里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在讲这里的利未记的赎罪记了。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在讲利未记的赎愆记了。所以利未记的赎罪记和赎愆记呢，其实应用到新约身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做的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我们跟神爱的关系修复了，但这个不等于我又得救了一次。我已经是义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我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那一刻开始，我就是义人了。这个义不是我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因为我接受了他。而且这个义呢，也不等于我得救之后我就再也不犯罪了，而是我所有的罪，无论是我得救前现在还是得救以后，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有的罪在神眼里都已经付足了代价，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把这罪付上了应有的代价。所以我不需要去面对审判来付罪的代价，这叫在神眼里我是义人所以我们借着基督的血得救，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对于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来说。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呢？但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在跟神建立了关系以后，我们可能会悖逆他的我们可能会因着我的软弱，我还是犯罪的。但是这里面呢，并不是我里面自己愿意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从外表上看呢，我们可能看不出但是我们知道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 他在里面他是不会非常清楚的，就是故意要去冒犯神啊。这就像我们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比方有人会挑战一个信主的人，那你们信主了，那你可以白天犯罪，那晚上祷告，那白天又可以继续犯罪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讲一个什么，他在讲一个你里面那个故意犯罪的心还是跟原来是一样的。就是当我认识神之后，我是不可能愿意故意的去得罪他的，但是我真的会软弱我会惧怕我会受环境的试探，然后我掉进去了我甚至掉进去到一个程度，我甚至抱怨神，甚至像彼得那样，我三次不认主，我太害怕了，我就不认他了。但这个都是属于和神爱的关系被割断了就像一个孩子，他从生出来那一天跟父母的关系就建立了，他是不可能再不是这父母的孩子了，但是他可能犯罪的，就他可能不听他父母的话，这个时候呢，父子的关系还在，但是呢，爱的关系没了，就他没有办法去享受那父亲爱孩子，孩子顺服父亲的这么样的关系了，这就是罪拦在我们跟神之间，在我们得救之后所造成的后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赎罪祭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告诉他们是必须的，因为否则的话呢，神跟他们的这个爱的关系就隔断了。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献这赎罪祭，就是为那误犯的罪因为那故意犯的罪呢其实是没有祭可献的，只能是靠着耶稣基督那羔羊的血在逾越节的羔羊一次献上才可能把这罪去除。那这也是在以后每一年以色列人那赎罪日所献的祭所代表的意思，我们在利未记的16章会详细解释赎罪日所献的那赎罪祭才是指向故意所犯的，以及呢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预表这是一个影子。这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也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故意所犯的，就这个利未记16章的这个赎罪日的祭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定不能把这赎罪祭呢误解成告诉帮助以色列人去得救的这样的赎罪祭。不是的，这就是以色列人日常他们因着自己所犯的一些犯糊涂或者这个软弱或者贪婪所犯的一些错，来到神面前献上这祭物修复跟神的关系，是所设定的两个一个是赎罪，一个是赎愆。那第二个点呢，今天我们要讲就是这两个祭的区别，为什么要分两个，赎罪祭讲什么意思，赎愆祭讲什么意思。赎罪祭是指着对着人的罪性的，赎愆祭是对着罪的后果的。赎罪祭是指我们里面良心会定罪我们的，赎愆祭是导致的这个伤害的，罪导致的伤害的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可以简单把它看成的，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罪行。所以赎罪祭更多的呢是对着里面来的，所以赎愆祭呢，明天我们会解释它更多的呢是对着已经有造成的后果所以赎愆祭会必然带来这个这个赔偿的所以赎罪祭呢是我们是谁这样的一个本性赎愆祭呢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赎罪祭第四章的这几个这些内容呢就针对的就是我们在犯罪之后我们的良心谴责我们那我得救了以后，就是我的圣灵在里面谴责我们。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说圣灵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声音就会使我不好意思见神，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像第四章这样赎罪祭的祷告那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内容，我要来到神面前，我做这个祷告我要把这个良心洗净了，让这个圣灵不再担忧不再这个声音定我的罪，我只要愿意来到他面前做这个祷告， 神就必赦免我们，我就立刻跟神修复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呢，真的很蒙福，就是我们圣灵就住在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发生这利未记讲的这些献祭的内容，每天啊，我们都把不同的祭借着祷告献在神面前。那这个赎罪祭这第四章的最后一个点呢，我们是要看着不同的内容啊，它分了就是祭司犯罪了，全会众犯罪了，官长犯罪了，和一个普通人犯罪了啊。我们看见呢，他每次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祭司和全会众呢，整个祭物是全部要烧光的，而且这个血是要带到幔子前的香坛上的啊，就是他要带到圣所里，但是没有进到至圣所里啊。进到至圣所，进到约柜前呢，只有赎罪日，就是利未记的十六章的那个赎罪日的那一次，一年只有一次进到最里面那个约柜前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这个全会众犯罪和祭司犯罪呢，这个血呢是要带到这个圣所里，也就是那个幔子前面，幔子后面就是约柜，没有到约柜，但是幔子前面。但是如果是一个官长或者平民犯罪了呢，他这个血只在祭坛就倒掉就没了，不用带到圣所里去，这是一个区别。那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整个祭牲呢，如果是全会众犯罪或者祭司犯罪呢，是全部要烧光的。如果是官长和平民犯罪呢，只烧脂油啊，祭肉可以留下来的啊。为什么这样的区别？其实告诉我们呢，今天的应用的意义就是，对于一个神的工人或者祭司，他在犯罪呢，所导致的后果是更严重的。所以神跟人的隔绝呢，他会有不同严重程度的。如果祭司就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保，用中保这个词不准确，我们可能把这个词放在耶稣身上更合适，就是来到神面前要做神的工的这个人啊，在旧约就是祭司，在今天就是神的工人或者子民，在服侍神的。如果他犯罪了，所带来的后果会是离跟神的隔绝是更加深的，一直要进到至圣所前面的幔子才能够跟神修复关系。而一个普通的会众在这个四章利未记四章所犯的这个罪的时候，那他可能在坛上香坛不那个祭坛上血倒掉就可以了那祭物也是，如果是全会众犯的罪和祭司犯的罪，他所带来的伤害跟神的隔绝的程度也要到一个程度，要整个祭物全部要烧掉灰，而且不能留，要倒在营外这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越是跟神的关系近呢然后神借着我们所影响的人所做的事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神负的责任就更大。然后呢，这样的身份的人如果出了问题跟神的关系因着罪而断绝了，所影响的程度也是更深也求神让我们真的认识到圣洁的重要，一切服事的基础就是圣洁。我们若没有圣洁，我们真的谈不上服事。也求神给我们，无论是在服事中的，还是普通的会众我们只要是来到神面前，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盼望我们都以那圣洁为最重要的目标若我们没了跟神的那爱的关系，我们要赶紧进到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祷告里献上这赎罪祭，求神赦免我们，他就必赦免我们。哈利路亚。